故乡的食物。小时读板桥家书，天寒冰冻时暮，穷亲戚朋友到门，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，佐以酱姜一小碟，最是难老温平之举，觉得很亲切。郑板桥是新化人，我的家乡是高邮，风气相似，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们不易领会的。炒米是各地都有的，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，这是很便宜的食品，孩子买了咯咯的嚼着。四川有炒米糖开水，车站码头都有的卖，那是泡着吃的。但四川的炒米糖似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，不像我们那里，我们那里也有炒米糖，像别处一样切成长方形的，一块一块，也有搓成圆球的，叫做欢喜团，那也是作坊里做的。但通常说的炒米是不加糖粘结的，是散装的，而且不是作坊里做出来，是自己家里炒的。说是自己家里炒，其实是请了人来炒的。炒炒米也有点手艺，并不是人人都会的。入了冬，大概是过了冬至吧，有人背了一面大筛子，手持长柄的铁铲，大街小巷的走，这就是炒炒米的。有时带一个助手，多半是个半大的孩子，是帮他烧火的，请到家里来管一顿饭，给几个钱，炒一天，或二斗或半石。像我们家人口多，一次得炒一石糯米。炒炒米都是把一年所需一次炒齐，没有零零碎碎炒的。过了这个季节，再找炒米的也找不着，一炒炒米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。装炒米的坛子是固定的，这个坛子就叫炒米坛子，不做别的用途。要炒米的东西也是固定的，一般人家大都是用一个香烟罐头，我的祖母用的是一个柚子壳。柚子，我们那里柚子不多见，在顶上开一个洞，把里面的瓤掏出来，再塞上米糠风干，就成了一个硬壳的波状的东西。他用这个柚子壳用了一辈子。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，他很有学问，曾教我读过项羽本纪。他博有田产，不治身也，整天在家研究易经算卦。他算卦用诗草，全城只有他一个人用诗草算卦。据说他有几卦算得极灵，有一家丢了一只金戒指，怀疑是女佣人偷了，这个女佣人蒙了冤枉，来求张先生算一卦。张先生算了，说戒指没有丢，在你们家炒米坛盖子上。一找果然。我小时就不大相信算卦怎么能算得这样准，怎么能算得出在炒米坛盖子上呢。不过他的这一卦说明了一件事，即我们那里炒米坛子几乎是家家都有的。炒米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，家常预备，不过取其方便，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。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泡一碗，可以带早晚茶，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。郑板桥说，穷亲戚朋友到门，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，也是说起省事，比下一碗挂面还要简单。炒米是吃不饱人的，一大碗其实没有多少东西。我们那里吃泡炒米一般是抓上一把白糖，如板桥所说，佐以酱姜一小碟，也有少。我现在岁数大了，如有人请我吃泡炒米，我倒宁愿来一小碟酱生姜，最好滴几滴香油，那倒是还有点意思的。另外还有一种吃法，用猪油煎两个嫩荷包蛋，我们那里叫做蛋瘪子，抓一把炒米和在一起吃，这种食品只有惯宝宝才能吃得到的，谁家要是老给孩子吃这种东西，街坊就有议论的。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可以急救的食品，叫做胶蟹，胡锅巴磨成碎末就是胶蟹。我们那里餐餐吃米饭，顿顿有锅巴，把饭铲出来，锅巴用小火烘焦，起出来卷成一圈存着，锅巴是不会坏的，不发馊不长霉，攒够一定的数量就用一具小石磨磨碎放起来。胶蟹也像炒米一样，用开水冲冲就能吃了。胶蟹调匀后成糊状，有点像北方的炒面，但比炒面爽口。我们那里的人家预备炒面和胶蟹，除了方便，原来还有一层意思，是应急，在不能正常煮饭时可以用来充饥。这很有点像古代行军用的备。有一年记不得是哪一年，总之是我还小，还在上小学，党军和联军在我们县境内开了仗，很多人都躲进了红十字会， 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信念，大家都以为红十字会是哪一方的军队都不能打进去的，进了红十字会就安全了。红十字会设在烈阳观，这是一个道士观。我们一家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烈阳观，祖母指挥着，特别关照，把一坛炒米和一坛胶蟹带了去。我对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，晚上爬到旅祖楼上去，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阵一阵地亮着，觉得有点紧张，也觉得好玩。很多人家住在一起，不能煮饭，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面泡胶蟹度过的。没有床铺，我把几个道士用金用的蒲团拼起来，在上面睡了一夜。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。第二天没事了，大家就都回家了。